请各位再次安静祷告。愿主在我们中间设立宝座，愿我们今天早晨在你面前的赞美敬拜能够达到你的施恩座前。你当年怎么向你的仆人以赛亚在殿中显现你的荣耀，让他看见认识你这样一位荣耀的大君王。你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管理一切，今天我们也照样的仰望主，求你向我们施恩，也让我们看见你的宝座、你的权柄、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主，把传讲你信息的仆人也在仰望主，求主施恩、使用、洁净。我们在那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早晨我传讲的信息的题目是敬拜与宣道。我们知道这一个月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每年的七月我们就定为宣教月。什么叫做宣教月呢？以前我们叫做差传月，从1988年开始我们改一个名字叫做宣教月。为什么呢？是因为从1988年开始，在我们12个部门工作当中，有一个部门叫做宣教部。我们的卓永生执事就是负责宣教部这一方面的事工。宣教部是做什么样的事呢？宣教部有2个工作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本地布道，第二个重点就是海外差传。什么叫本地布道呢？就是我们在教会的这一个所在地，我们应该向我们这个所在地的我们的同胞，或者是我们同胞之外的超文化的从别的地方移民来的所有的人，我们有一个责任向他们传福音，那就是本地的宣道。还有呢，海外的差传，除了在本地我们应该传以外，无论是年长的、是年幼的、是自己的同胞，或者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同胞，我们都应该向他们传福音。那么在我们教会这个环境、这个地区之外的呢，或者是在美国之外的呢，那就叫海外的差传。我们要差遣人到更远的地方，向许多在远处需要的人向他们传道、传福音，那就叫海外的差传。或者是把人差遣出去，或者是支持在那边的传道的工作，这叫海外差传的工作。因此这个月当中我们特别强调在传福音这方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白白的得着福音，我们应该白白的把福音传出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传福音乃是神所给我们的使命。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就再来。因为神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不单爱了你我们拯救的这些人，也爱那些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因为神的心是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因此这个月叫做宣教月。我们听见师牧师跟我们传讲，要这个齐心努力为着福音来效力。我们也听见李师义的传道讲到人人都需要耶稣。上个礼拜我们也听见余仲敏教授讲到这个释放的信息都是集中在传福音这一方面。那么今天我特别要讲到这个传福音的有关的，就是敬拜。敬拜跟宣道、敬拜跟传福音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只强调传福音对外，我们教会里面在敬拜这事上却忽略了，那一个宣道宣教就成为我们一个高调、一个口号。我们必须在圣经里面看见这个真理。什么时候那个教会里面有真实的、有美好的敬拜， 什么时候他们就会才有果效的、有真实的向外的传福音？在那个敬拜聚会当中满有主的同在，那么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才会有真实的负担和意向。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每一次向外传福音宣教的时候，都是在敬拜的时候他们得到意向、得到负担、受到感动，看见神的心意、听见神的差遣，所以他们才出去传道的。你说哪里有这样的例子？圣经里有。今天我们就要从三处的圣经来看。第一个，刚才这个思会的弟兄已经给我们念过，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讲到以赛亚先知，他看见异象，以赛亚先知听见差遣他的声音，以赛亚先知能够出去面对那许多悖逆的百姓、忘记神、离开神的百姓，向他们大大的宣讲神的福音，让他们回转回靠，信靠真神。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看见听见呢？在他敬拜之中。那你说，当犹大的王乌西亚过世的那一年、崩的那一年、去世的那一年，他看见了异象，在哪里？在圣殿。为什么？因为那一位王做了52年王，做了52年宝座王位的那乌西亚死了，国家马上失去了领导。乌西亚是一个很好的王，他敬畏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打败非利士仇敌，战胜了亚门人，有很多的建树，在国家过了很好的日子，那些百姓过很好的日子，国泰民安。忽然间这个王过世了，崩了，宝座上没有人了。他这时候到哪里去？到圣殿里仰望神。可能他心里很灰心，可能很彷徨，怎么办呢？还是感谢主，他看见一位地上的君王过去了，看见天上有一位万王的王没有过去，地上的那个宝座上的人可能换了没有了，天上那个宝座坐在高高宝座上的那一位耶和华上帝没有崩于动摇过，没有人把这一位把他从宝座上赶下来，也没有世界上的一个君王可以与他相比。世界上的王3年、5年、10年、8年，最长的52年也过去了，但是那一位主亘古长存的上帝永远没有过去。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动，但是感谢主，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永远没有转动的影儿。他看见，他领悟说，从世界上人世间的许多变幻暂时的情形，看到了一位亘古长存的永恒者。第二，他看见说，世界上人的权柄都过去，看见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千千万万的天使在侍奉他的，他的旨意没有人能拦阻，那个权柄永远不过去啊。世界上人争权夺利，好不容易争到一个位置了，那坐到王位那更不得了，许多人都在看那个宝座，要把他推下来，我要上去，另外一个人又来了，要上去，大家都在那里争。还是感谢主，在这里有一位公平公义坐在宝座上的那个权柄不能摇动，耶和华上帝他看见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为什么这个权柄永远不能摇动，那一位坐宝座的神永远不会下来呢？因为他的国权是永恒的，因为他是一位绝对公义的神，因为他也是一位绝对圣洁的神，没有罪孽。所以他看见那许多的天使天君在那敬拜他，唱的诗歌是圣哉圣哉圣哉，看见耶和华的荣光遍满了充满了天下，也看见耶和华 他的衣裳垂下，遮盖了圣殿。哪个地方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有真实的敬拜，神的儿女在那里相聚的时候，神的灵、神的恩典、神的大能护庇在那些人的身上，然后从那里有荣光充满到天下去。他看见说，这位荣耀的神、圣洁的神，虽然他坐在高高天上的宝座上，然而他是跟地上这许多敬拜的人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敬拜，不是说到了礼拜天的一个习惯，不是说一仅仅一个仪式，乃是深深的知道我们在这里敬拜是与天上的那一位神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衣裳下垂，遮满圣殿。我们有那样真实敬拜的时候，就看见神的荣光从我们出去要充满天下。不但如此，当他看见这位荣耀、圣洁、大有全能、永远不过去的亘古常在者的时候，他看见什么？看见他自己那么样的污秽，那么样的渺小，所以他就大声说：哎呀，祸哉啊，我灭亡了，我嘴唇不洁净，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不仅仅是嘴唇不洁净呢，是心里也不洁净，因为嘴里所说的是从心里流露出来的。正如圣经说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人从他心中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他看见自己这样的污秽的光景，他就大声说：祸哉呀，我灭亡。感谢主，当他这样承认自己罪，当他看见自己污秽不能够救自己的时候，上帝在那里差遣一位天使，从坛上献祭的坛上取了炭火来沾他的口，说：你洁净了，你的罪也赦免了。感谢主，在这时候他听见一个声音，他就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还有许许多的人，他们不认识这一位荣耀的、亘古长存的、圣洁的、永远不过去的，不但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也关怀世界上每一个人的那一位神的心意。他坐在宝座上，但是他却关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那样的伟大，却是眷顾世上每一个渺小微小的人。他说：谁能够去为我们传福音给他们呢？谁能够去把这样的荣耀看见的去做见证呢？以赛亚听见了，他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去。以赛亚就去，他敢去，他肯去，他能去。为什么呢？他得了洁净。为什么他敢去呢？因为神差遣他。为什么他敢去？他看见那位荣耀的神在那掌权，要负他的责任，所以他敢去，他也肯去。不容易啊，一个人肯去不容易，一个人要敢去也不容易。我昨天晚上把我们教会奉差遣出去的两位短期宣教士，一位在加拿大，一位在比利时和这个西班牙传福音的，他们的来信再翻阅看一看，一篇一篇的读。不容易啊，要出去啊。他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那 leader 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准备好心呢，人会给你们闭门羹吃，你们敲门，当门打开以后，忽然看见门砰会关上了，不理你的。人会把你们所发的福音单张会丢在地上，人会吐你们口水，人会骂你们是神经病，你们要准备。这么不简单，他们在这里自己一个人租一个房间，舒舒服服的到那里去受训的时候，40个人租一个房间，一个人一个卧袋，一个睡袋在那个地方。哎呀，他说我的 privacy 没有了，我以前所有的自己的那些喜好都要把它摆在一边呢。一个人肯去不容易啊，除非他看见那一位荣耀的神， 除非他真是降服在那位神的面前，除非他真的能够体贴那位神的心意，说上帝啊，你这样伟大，你说充满了，你却是充满了那样的爱心呢、啊、你这样伟大的神关怀渺小的人，你这样圣洁的神竟然爱我们有罪的人。神啊，我体贴你的心，我乐意去，我肯去，肯去啊。前天晚上礼拜五在这里，我经历一次非常美好的聚会，坐在这里如同坐在天上那么样的美好，就是我们的大专团体、青年团体、少年团体晚上一次三个团体联合的一次布道的聚会。五年之久我在这里，哎呀，我看见那一次的聚会，我的心里面真是大受感动，那么美好，真是好像以赛亚面对面的看见那一位荣耀做宝座的神那么样的美好。八个人起来做见证，十一首的诗歌，请了那么许多新来的朋友，他们接着唱诗，接着乐器，接着做见证，每一个人的脸上真是好像盛开的一个花朵那么美。唱的那个诗歌的声音，每一首都是我感动，我一面听我的眼眶就湿了。哎呀，真是觉得神在我们的中间那样的亲近，怎么有可能呢？怎么有可能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们那么忙的要把事情摆下，那些要挨家挨去叩门，要请人家来，他们不肯怎么样啊？许多的难处啊，我们怎么样唱诗啊？我们不敢呢，有人都头一次起来唱，有两位姊妹在这唱诗的时候真是美，他们唱完了甚至都忘记下来了，我都忘了自己。除非他们在敬拜中，除非他们真是能认识了那一位，遇见了那一位荣耀亘古长存的大能者，高高的走在天上，世界上任何黑暗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们，他们敢去。除非他们真是心里摸着了神的爱，被神的爱所激励，他们才肯去。感谢主，以赛亚在什么地方？在殿里面敬拜神，然后他听见那个声音说，谁肯我们去呢？我们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奉了差遣，赶去向那些以色列百姓说，他说，你们回转吧，回转吧，你们为什么要灭亡啊？神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们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要担在他的头上，他名字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们要信啊，你们何必灭亡？以赛亚先知在旧约时代就是福音，那位传福音的使者，所以以赛亚书被称为旧约的福音书。我们现在看第二个地方，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六节到二十节，在新约圣经第四十四面，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六节到二十节，我读给你们听。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刚才我们看见先知的敬拜与宣教，第二我们看见使徒的敬拜与宣教。这里说十一个使徒到了耶稣所约定的山，他们见到耶稣，下面说什么？就做什么？就拜耶稣，他们就敬拜耶稣。这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所发生的事，四十天之内，大约十几天之后， 那也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记的。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你为我的罪死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现给基法看，就是彼得，显现给十二个使徒看，又一次显现给500多人看。许多解经家说，这一次就是指着那500多人。为什么呢？这里说那些门徒们在那拜他，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还疑惑的。如果是十一个使徒，他们不可能再疑惑，因为福音书已经记载得非常清楚，主耶稣已经多次向他们显现，把有钉痕的手，被枪上的勒旁指给他们看，连多疑的这个多马也信了，他们不可能再疑惑。是主耶稣约他，告诉他们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他要见他们。这里说然而还有人疑惑，什么人呢？因为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的门徒来，他们敬拜主耶稣。主耶稣没有说嘿嘿赶快起来，不敢当不敢当，哎，你们怎么这样呢？哎，没你了没你了。上耶稣基督接受他们的敬拜，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唯独神是我们所敬拜的唯一的对象。十一个使徒在那里敬拜主耶稣，敬拜那一位守约的主，敬拜那一位从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的主。谁要去敬拜一个死的人呢？谁要去传扬一个死的人呢？敬拜那一位荣耀战胜了死亡仇敌，胜过一切权势的主耶稣基督，他们就敬拜他。然后主耶稣近前来靠近他们一点，对他们说，许许多多人围绕着走到十一个使徒的面前来，对他们说，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现在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他们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一位复活的主，荣耀的神，在山上发出心声。我们刚才看见那一位坐宝座的神在宝座上发出他的心声，现在这位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亲自传道，亲自向人显现，把那一位看不见荣耀的神，把他的荣耀，把他的心意讲出来的主，现在发出心声。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他们领受权柄，听见主的命令，有把握的出去，因为主应许与他们同在。感谢主。一个人传福音如果没有信心，没有从神那里领受权柄，没有信心的相信主耶稣基督与他同在，没有人敢去，也没有人肯去，对不对？这两位宣教士说，他说，感谢主，我经历神的同在和大能，我看见他的信实，看见他的慈爱，看见他自己的伟大。这是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受训练，挨家挨户叩门向人传福音，下午在各地各方撒单张，遇见各种各样不同的人，而且还言语不通的，他们还要学，一个要学法文讲法国话，一个还要学西班牙话，对各种不同的人传福音。还不是我们这个黄脸孔，有的黑黑的，有的白白的，有的红红的，要向他们传福音不容易。如果没有信息，没有神的同在，那真是危险重重，困难重重，危险的不得了。他说，我们有一天去传福音，看见一堆人坐在那，他们就走过去了，那真是 如同羊进入狼群一样，两三个小年轻的孩子就进去传福音。而且他说我们跟他们讲了好久，结果一看他们在拿钱出来买东西，他说哎呀我的上帝啊，买什么东西啊，吸毒的一群呢在买毒品，主涉吸的，喝酒的，他最后一个抓着我不放，我就求告上帝。他说回去我们又害怕又感谢又惊又喜，经历到神的同在和保守。那一些酗酒的人，那些在那贩毒的人，他们就进去跟那些人传道。如果没有神同在，有哪一个人敢？如果没有神的爱，有哪一个人肯？他们经历神的同在，他们经历主所吩咐的话，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同在就没有什么害怕，主同在没有人能够害他们。虽然是羊进入狼群里面去，没有一个狼敢害那个羊。不但如此，他看见传道的果效，他说我们进到一个店里面去，一个小商店里面去传道。那个小商店呢，是一个印度人开的一个小店，他们把福音传给他，看见那个人愁眉苦脸呢、啊，他就问他为什么愁苦啊，他就说，就把他心中的心事告诉他们，他很难过，虽然我的儿女已经长大，但是跟他们没有好的关系，我的太太已经离开我，我一个人守住这个店，我一个礼拜工作七天，我很空虚，我很烦恼。他们就向他传福音，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然后邀请他说我们一同祷告吧。他说当我们祷告之后，这个人的心里大得安慰，从他的泪光里面闪出了蒙了神医治的那一种的爱。然后啊，他们祷告的时候，有一个人进来，有一个买东西的人进来，他说一看见那样的情况，他们都傻了，他眼睛瞪着大大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他看见人间从来没有看见的一幅图画，功效有主同在，主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弟兄姊妹，真的，我们什么时候有神的差遣，听见神的福音，被神的爱感动，愿意顺服神的话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神的同在的那种美好和真实，也看见果效。礼拜五晚上全是我们的那些弟兄姊妹们做的，当然神接着他们做的，他们献诗，他们做见证，他们弹乐器，他们自己短讲，他们自己呼召，他们自己跟人谈道，然后就看见一个一个信靠主了。那个说那个谈的哇归主了，另外一个某某人谈的归主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晚上五六个人都信主了。今天早晨有来参加洗礼造就班的，那是什么神迹啊？那是什么主的应许啊？那是什么主说我就与你们同在。感谢主，神同在，没有人害我们，神同在，工作的果效就显明出来。我们看第三个地方，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介的西面、古尼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第三处我们看见敬拜与宣道，听见圣灵的声音。第一个地方我们听见圣父在宝座上所发出的声音，第二个地方看见人子耶稣基督在山上所发出来的心声，第三个地方看见圣灵在教会里面所说的话，对不对？ 这里说那个教会安提阿的教会，那一个有美好的敬拜侍奉主进食祷告的那一个聚会当中，圣灵向他们说话，圣灵说你们要为我差遣扫罗巴拉巴出去做我所召他们要做的工作。安提阿的教会真可爱，以前耶路撒冷的教会弟兄姊妹出来的时候想光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他们到了安提阿这一带就不一样了，也向犹太人以外的人传福音了，所以那个教会大大兴旺，他们在量上增长，他们在质上有增长。你看见这里有几位先知教师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有谁有谁有谁有谁，他们配搭在一起，有先知有教师，哎，他们没有打架，没说先知跟教师吵起架来，好好的配搭在一起侍奉主。然后还有一个大园，那里面有一个叫与一位王希律同养的马念，但是那一位他也没有讲话，他也没有显出他世界上的权力，他在那里信靠神顺服主，跟他们在一起侍奉神，圣灵就讲话，他说你们要为我差遣保罗和扫罗和巴拉巴出去要做我要他们做的工作。他们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懂得神心意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量与质都增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是第一个差遣宣教士去传福音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无私的不自私的一个教会。为什么？因为保罗和巴拉巴是他们教会的大员呢。保罗你知道圣经新约多少部分都是他写的，写了多少卷书，保罗大有口才，会讲道，保罗是一位奉信家，保罗也很会建立教会，巴拉巴被圣灵充满，被主大大使用的一位培灵的蛮有爱心的会栽培的一位的传道，现在圣灵说要把这两个人派出去，哎呀，教会说如果他们要讲理由可以讲出好多理由来，哎呀上帝啊，你可以派另外一个去，这两个不能啊，派某某弟兄也可以，某某姊妹，但是这个我们最好的怎么能派出去啊，哎，他们没有自私的心啊。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做主的工作都可能有自私的心，我们祷告的时候只为自己的同胞祷告，从来不为别的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只为我们自己的在这个台湾的这个李登辉总统啊，在大陆的这个某某人祷告啊，我们从来不为美国祷告，不为美国的总统祷告，不为这个地方祷告，我们连祷告都有自私的心，我们连差遣宣教士也可能有自私的心，把那个差一等的差遣出去，好的留下来自己用。那在这个教会不是这样，最好的最优秀的差遣出去，没有自私的真实爱心的一个教会。感谢主，我们学习这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个宣教月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这里讲一讲，我们不是唱几首诗歌，那是真正在这里本地传道，实际的差遣人出去传道，那样才有意思，那样才不是在这里唱个歌听听，讲道像唱歌一样，唱歌像表演一样，那就毫无意义。是感谢主，神恩待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好，是神恩待怜悯我们，他看我们有一点的心愿，让我们在敬拜中遇见他，圣父怎么样在宝座上发声，圣子怎么样在山上差遣人，圣灵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这永不过去三位一体的神今天也在我们中间工作，把我们最好的，我们不敢说最好的，也是我们中间优秀的吧，肖美玲差遣出去，吴佩农差遣出去，感谢主。新年团体没有起来抗议说，哦，不行啊，那他们两个有诗歌的恩赐， 事情的，这怎么办呢？他们两个在我们传奇里面有很要紧的侍奉，猜想还没有侍奉的那个出去好了。感谢主，现在又有一位第三位要出去了，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告诉了一个秘密，不但有两位短期的宣教士，现在还有一位中期的宣教士要去六个月到台湾去传道，也是好的，不把次好的，把好的差遣出去。感谢赞美上帝，我们每一个都是好的，真的，我们在神的面前说都是宝贝的，但是神所拣选的，我们认为最好的，神要我们差遣出去。哪一位呢？在我们中间坐着，他就要来跟我们讲他的讲他的见证，他有心里面怎么样有感动，怎么样蒙神的差遣出去。我们要请 Nancy 往前面来，我们唱一节的诗歌好不好？牛顿约翰写的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得赦免，前我失上今被寻回，瞎眼今能看见。好，我们请起一个音，奇异恩典。好，来，好，我们一同起立唱。奇异恩典我们感谢，罪义的赦免，前我失手今被寻回，瞎眼睛的看见。请坐。Nancy Liu， 他在英语部那边参加侍奉，他是在这里生长的，虽然他要被差遣到台湾去传福音，还是一样的脸孔，但是他却是一位宣教士，因为他外面是黄的，里面是白的，连他刚才马上要讲的这个见证，这个国语也是才学不久的。我们中间有这个为他做国语老师的 Amy 在不在？ Amy 在不在？ Amy 高不在？高在啊，你不在。 OK 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他，让他告诉我们说他怎样有这个感动和负担要去做宣教士。 OK， 我们把下面的有十分钟的时间交给 Nancy。
谢谢各位弟兄姐妹，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分享神在我身上的恩典。9月8号，我要去台湾6个月，以短期宣教的身份在圣光神学院教音乐。因为在圣光神学院我要用国语来教他们，所以牧师建议我今天用国语来说我的见证。我国语说得不好，请大家原谅。虽然去台湾是我上个月才决定的，但是当我回想过去这几年，发现神早已一步一步预备我去圣光的道路。当我14岁的那一年，有一位牧师教导我怎样查考思想圣经，也让我认识到查经的益处。当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已经认定世上没有任何事比认识神与神同行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正如诗篇73篇25、26节说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因此我向神祷告，求他改变我，使我更明白他的心意，而且更像他。我也把生命主权奉献给神，任凭他带领。但是我也觉得自己没有 还没有预备好，还不敢寻求全时间是奉神的工作。在我身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也常为我的将来而担心。虽然从我五岁开始我就学习弹钢琴，可是一方面我害怕面对竞争，另一方面我也担心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与别人竞争。经过这两方面的挣扎以后，我决定我还是喜欢在大学主修音乐。当我大学毕业前，同样的感受又临到我。一方面我害怕毕业以后不知道做什么，另一方面又怕去申请研究所。好在平时我的母亲常在邻里鼓励我，支持我，她提醒我要我与他一同向主祷告，求神显明他在这世上的心意。而且神若感动我，一定会改变我对读研究所的态度。在三个月内，神改变我并且引导我申请研究所。于是我前往 Michigan 就读两年，学习如何演奏及教授钢琴。在 Michigan 的两年，神不但是教我学习音乐，他更向我显明他是多么的现实。虽然我不希望离开 Berkeley 的家，但他向我在 Michigan 的头一年充满了喜乐。他为我预备了很好的室友、老师以及教会和真正的满足。在头一年，神也把音乐宣教的种子放在我心里，因为他带领我参加一个年度宣教聚会，有一位去过中国宣教的埃德里教士，他原从 Berkeley 来分享中国教会现况以及如何代职侍奉来传福音。因为他说目前中国不允许宣教士进入，但是我也和埃德利教士谈论我是否能以教授音乐的身份去中国。但是很快我就把这件事摆在一边， 因为这对我来说太不可能了。我也觉得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实想这理想。我在 Michigan 的第二年是越来越艰难，因为环境和老师的压力使我越来越相信我不能担当只为爱好音乐而投入音乐的世界。另一方面，当我面对教学的压力时，我质问我真的具备了一个老师所应用的条件吗？虽然有一位教授鼓励我接受 Eve Berkeley 的家，因此我决定回到 Berkeley 并等候神进一步的带领。回家三个礼拜后，我觉得很彷徨，因为我仍然不知道将往哪个方向去，也没有任何头绪。6月11号，当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母亲和我一同祷告，寻求神的指引。第二天，也就是6月12号，母亲从教会回来时，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师母向他提起圣光神学院很需要音乐老师，并且问我要不要考虑。当我听到这消息时，非常高兴。第二天，牧师打电话给圣光神学院，询问他们试纸方面的需要。他们很兴奋地回答说，他们也真为需要老师而祷告。7天后，我收到圣光神学院寄来的邀请函，他们期望我秋天去教音乐。然而当时我不敢立刻回信说好，因为我父亲并不十分同意，他怕我回去受苦。因而神慢慢软化他的心，终于在圣光寄来聘书时，父亲完全答应了。我非常惊奇，神如此听了我的祷告。我说喜乐的，不但是因为神显明了他的旨意，更是因为他的恩典是超过我所求所想。我觉得不配接受这全职的释放，虽然我从前教授 高士神，如果他辅导我放弃音乐的专长去释放他，我也愿意。但如今神开了一条路，让我以我所学的音乐全时间释放他。神如此清楚的带领，使我一点也不怀疑。现在我还有点担心，因为我必须用国语去教他们，而我的国语还不够用。然而我很兴奋神给我这机会去释放他。在我预备去圣光和未来的这短时间，请你们在祷告中常纪念我。最后，我愿意以弗所三章20-21节与各位分享。神能造这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合作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谢谢。
你们听他讲的国语可不可爱啊？感谢上帝的恩典。在他们的家来说，就这么一个女儿啊，只有一个，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她是小的，她的哥哥已经结婚了，现在就这一个小女儿。那么这个舍不得，现在台湾热得不得了啊，像蒸笼，人地生疏啊。就做教会来说，她在英语部那边的侍奉，这个英语部的牧师师母听见以后大大的不赞同，这怎么可以。但是感谢主，看见说神的旨意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安排，正如他所做的见证。我们一同信服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上帝的大能运行在我们中间，真是超过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他的荣耀就要得着，从现今直到永远，世世代代。我们一同起立，为着 Nancy 祷告，为着他感谢上帝，为着他前面的道路。他在9月8号就要离开这里到台湾去，然后到明年2月才回来，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求主施恩怜悯，保守眷顾引导，在那边使用他，在那里造就圣光神学院的那一些个学生，出来要做传道人的，做牧师的，那个传福音的。我们赞美主，在他永恒的旨意、荣耀的旨意当中，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份。所以我们请宣教部的负责执事卓永生领我们祷告。
亲爱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这个教会里头拣选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姊妹，甚至国语都讲得不好，而你这样差派她到台湾去做你的宣教士。
赞美你
主。当他去的时候，主，我们的心仿佛也跟着他去了。
Amen。
主，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他。
主，
主，求你听我们的祈求，听我们为他所献上的代祷。
Amen。
主，当他去的时候，主，愿你就丰丰富富的与他同在。
Amen。
赐给他聪明智慧，赐给他话语，主，教他能够很快的学会讲国语。
Amen。
讲得没有困难。
Amen。
主，我们求你保守他的平安，当他在台湾这6个月的时间， 主，他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我们当中拣选最好的。亲爱的主，亲爱的神，我们也甘愿把最好的献上，作为我们的奉献。主，求你悦纳。主，当 Nancy 要去当宣教士的时候，主，我们真是要迫切地为他祷告，求你保守他的心怀意念，保守他在台湾的日子，主，保守他的身体能够健康，不受疾病的困扰，保守他在那里的侍奉真的能够对那里的神学生、那里的基督徒、那里的慕道友都有很大的帮助。主，我们差这样一个宣教士出去，主，愿你帮助我们，能够帮助那里的教会建立得更好。主，也求你在我们当中拣选更多的人成为神你的宣教士。主，听我们的祈求，看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的话，主，就求你拣选。主，我们真是恭恭敬敬的把 Nancy 交托仰望在神你的手里，求你保护他，如同神你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主，我们把他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深信，我们也确知神你能够保守我们所交付你的。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